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，不变则穷。
变幻才是永恒，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，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。
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，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。
香港家书。
今日我哋请嚟港大房地产及建筑系教授周广荣。同我哋讲下政府嘅楼市措施。
各位房建系嘅同学，唔经唔觉开咗学就差不多两个月啦。就喺你哋开学之前几日咧，美国联储局宣布推出第三轮量宽措施，唔单止延续，而且加强佢哋之前宽松嘅货币政策。联储局呢项决定咧，就好似太平洋彼岸发生十级大地震，佢哋引发嘅海啸咧，将会席卷亚洲各国，而联系汇率令香港首当其冲。果然一个月之后咧，就有热钱流入，令到正在升温嘅楼市咧火上加油。为咗阻止楼价上升咧，财爷喺十月底宣布对外地人士同埋公司买家征收15%嘅买家印花税，另外亦提高额外印花税嘅税阶同埋延长适用期到3年。呢啲被稱為爭議招嘅措施推出之後咧，樓市立即就變得死寂。有地產經紀形容爭議招咧為辣椒，其實佢哋辣嘅地方咧就唔係令樓價大幅下跌，而係令成交不斷萎縮，大大影響地產代理嘅生計。其實喺呢個非常時期咧，政府實在係有必要以非常嘅手段對應嘅。聯儲局無止境瘋狂咁樣印銀紙去救美國嘅經濟咧。咁样落去咧，最后咧一定会引发香港资产嘅泡沫。楼市关乎民生，楼价嘅波动咧将会引发连串严重嘅经济同埋社会问题。喺资产泡沫形成嘅阶段咧，有楼一族固然就落得享受纸上富贵啦。但系无壳蜗牛咧，面对不断上升嘅楼价咧，心境当然好唔同啦。咁样咧就会造成社会分化。随后泡沫爆破造成的经济破坏亦都会影响深远，所以政府用争议招阻止热钱流入楼市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做法。这两支亦都有好坏之分，买家印花税是明显针对海外买家的，阻止资金涌入楼市的同时亦都可以维护港人置业的权益，属于政治正确的做法，比什么港人港地政策好得多啦。买家印花税这个维护港人的副作用呢，比他原本为楼市降温的目的呢，可能为市民更加受落。海外买家主要以内地客为主，内地买家的需求呢实在难以估计。资金来得快之余呢，一旦市场气氛逆转，资金亦都可以走得很快。这样就会大大加大楼价波动的风险。虽然买家印花税或者会造成一些经济的损耗，但它的非经济好处呢就足以弥补这些金钱上的损失。特别印花税主要是针对短线炒家，它的成效建基于楼价上升是因为短线炒家在楼市兴风作浪这个前提，这个是根本本末倒置的讲法。这个讲法用在新兴市场或者啱，但是香港的楼市是一个成熟和透明度高的市场，炒家的活动如果没有基本因素支持，楼价根本是不可能长期炒上去的。特别印花税打击炒家之余，亦同时减少有意放盘的业主，楼价未必会跌下去。对于等钱使的业主有啲殺錯良民之嫌。政府喺兩年前推出特別印花税之後咧，樓價一樣照升，就可以睇得出咧特別印花税嘅成效係有限。而且特別印花税令成交減少，阻礙樓價信息嘅傳遞，有可能會導致樓價波動加大。呢啲結果正正就係同特別印花税嘅原意相反嘅。話翻轉頭，大家唔好對爭議招期望過高。長遠嚟講，政府需要建立一個比而家大得多嘅土地儲備，先至可以減低樓價嘅波動。爭議招只是非常時期的短期措施，令政府能夠有更加多的時間去增加土地儲備。現在政府在這方面雖然非常積極，但舉步維艱， 就是路人皆见的了。加上奥巴马刚刚赢了总统大选，就可见将来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会持续。在这两个大前提底下，楼价不大升，新业招已经算功德圆满了。香港面对的困局是非常独特的。联系汇率虽然是楼价波动主要的原因之一，但是废除联系汇率引起的风险可能更加大。香港的货币政策非常被动，但是好处是汇率稳定和透明度高，而且运作非常简单。在人民币变成国际流通货币之后，联系汇率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现在实在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处理这个将会失效的计时炸弹。香港、纽约和伦敦都是国际金融中心，但在房屋问题上就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首先，美国的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出纽约。美国人是不是愿意在纽约忍受高的房价是个人的选择，不可以埋怨房租贵或者是楼价高，因为觉得住宿费用高的人可以搬到其他城市。香港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但港人的选择就少得多了。加上特区政府没有能力制定自己人口政策，出固然难，入都非常被动。房屋困境亦都是这样造成的。作为香港的唯一地主，政府原本有条件以调节土地供应来减低楼价的波动。可惜现在政府手上可开发的土地有限，要增加土地储备阻力重重。在土地总供应量不变的前提下，任何的房屋政策只可以做到资源再分配，对市民整体的居住环境帮助有限，更加谈不上什么稳定楼价了。既然联系汇率和人口政策都不动得，长远来讲，唯有增加土地供应才可以解决楼价波动和改善居住环境。增加土地供应的困难是怎样平衡各方的利益，这个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，需要政治技巧来解决。这方面我是外行人，没什么能力给任何意见，或者你当中将来又会有这些人才有能力带领香港走出困局，或者大家在维护本身权益坚持自己的原则之余，可以多一些包容体谅，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要解决房屋问题，专业知识当然重要啦，但是如果大家都可以为整体利益作出些微牺牲的话，很多问题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。这些近乎乌托邦的想法同现实世界当然有很大的距离啦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之余还要反其道而行的话，人类最终会走上灭亡。今年就快102岁的产权经济学大师科斯教授曾经跟我讲过，道德是约束人类最有效的方法。无论你是本科生或者是研究生，平时我都很少有机会跟你们讲课题以外的问题，现在就希望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，希望你们在努力学习之余也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的启发。祝大家学业进步。老师周广荣，2012年11月10日。